不得已要犯罪。
所以你不要以为自己把案情审出来就觉得很高兴了、啊、很得意。
这是告诉杨夫要哀今而勿喜的道理。子贡曰：纣之不善不如士之慎也。商纣王固然是不好，不善就是不好，可是商纣王的不好并不如我们现在一般人所说的到的那种程度。这个士之慎，这个士字是代表在历史上所记载的，比如商纣王如何样的残暴，如何样的对待他的哥哥叔叔，如何样的暴虐人民，可能呢并没有像书上所说的那样厉害。虽然他是不好，可能历史上的记载呀有点夸张。所以是以君子勿居下流，那么从商纣王的这个例子看起来，所以一般的君子啊不喜欢居于下流的地位。所谓下流的就是那个河水呀、啊、在下游的地方。为什么要来讲这个下流呢？因为这个河水越是下流的地方就越肮脏，是吧？上面的泥沙呢，什么石块呀、啊、什么脏的东西都是往下面流，越流到下面就是越肮脏。我们要喝水都是喝那个上游的水，那就很干净了。从山上流下来的泉水是最干净的，流到地面上那就很多的肮脏的东西的。一个人要力争上游，不能够自居下流。我们常常骂这个人呢很下流啊，那就是很肮脏。一个君子他不是要不喜欢居于下流的地位，这种地方所有的肮脏的东西都归于他了。天下之恶皆归焉，天下所有的坏的东西，所有的肮脏的东西都归于下流。所以我们一个人为什么说要力争上游？上游就是干干净净的，就是很清洁的，那就代表一个人的人格，那要居于很高尚的很清高的地位，不要去流于污浊肮脏的地方，这就是下流。那么商纣王固然是不好，固然是暴，不是是一个暴君，不是一个圣明的君王，但是也不如一般人所谈论的那样坏。但是他居于下流，那么把一切的坏事都推到他的头上了，把一切的罪恶都推到他的头上。那我们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某一个人偷了一样东西，那我们就认定这个人不好，是小偷。那么假如说另外一个人不见了什么东西，我们会不会自然就想到，哦，一定是某某人偷的，因为他有这个前科了，是不是？有的前科，任何人失掉东西都会带到他了，实际上并不是他偷的，但是我们都会想到一定是某某人偷的。那这个人就是所谓居于下流，只要他居于下流，人家认定他了，那所有的恶都归于他的身上。那这也就告诉我们，一个人不能够为恶，你做了一件坏事，那么其他的坏事都会带到你身上来。这也就是要我们自己啊，要端正自己的品格，要约束自己的行为，不要让人家对你有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观念。子贡曰：君子之过也，如日月之食也。过也人皆见之，耕也人皆养之。这个耕字读耕。子贡说君子他有过错，但是君子的过错就好像日食月食那样，太阳偶然被阴影遮住的，月亮偶然被阴影遮住了，那个叫做日食月食。但是呢，当到阴影遮住的时候，人皆见之，我们都可以看得见。我们抬头一看，哦，是日食或者是月食。但是根也，当它 改过的时候，当那个阴影去掉的时候，人间养之，那么一般人还是都会敬仰他，都去仰望他。那也就是说，君子的过可以改，改了之后并无损于他是君子，我们还是照样的尊敬他、仰望他。等于这个日月偶然被阴影遮住的没有关系，一会儿就过去了，过去了我们对这个日月还是要去仰望它。那这也就是说明人有过必改，还是一样的，是一个贤者，是一样的君子。不改那就永远就错了。所以他讲到君子之过如日月之事啊，讲到光明正大，每个人都看得见，但是每个人都看得见，他也就勇于改正，改正了之后还是恢复他的光明，并无损于日月的光明。那么前面讲到小人之过也逼问，小人就不同了，小人的过错要偷偷摸摸的、遮遮掩掩的，生怕人家知道，那他就不能够勇于改过，这就是跟君子不同的地方。为公孙朝问于子贡曰，公孙朝是魏国的大夫，他有一次问这个子贡，仲尼焉学，他问子贡啊，你们的老师仲尼他究竟是学的什么东西呢？所谓焉学者，就是学什么，他的学是从哪里来的，他是学的什么，到底这个孔子是向谁学来的呢？这么多的学问知识，那这个学字就是当动词啊，好像我们现在问你是从哪里学来的呢？子贡曰，文武之道未坠于地。这个文武是指的周文王、周武王，那么文王、武王他们所立的这些礼乐教化，这些做人的正道未坠于地，还没有完全消逝。这个坠于地者，就是掉在地上没有了，消逝的，这个叫做坠于地的。未坠于地还没有完全消逝，因为周朝初年所定的这些礼仪制度啊，到了末年的时候还有一部分呢没有消失的，尽管春秋时候已经是道德衰微了，可是还有一部分存在在人。那么这个没有消失的原因，那就是完全在于还有人去学，还有人继续的把这个道流传下来，这就是要在于人了，能够把它守住了。那么贤者，视其大者不贤者，视其小者。贤能的人能够把这个文武当时那些重要的部分把它记到了，这个视就是记，所谓重要的部分就是讲到文王武王所定的规章，所制定的各种礼仪制度，把它记下来。不贤者视其小者，这个不贤者就是那些知识程度差的人、能力差的人，那么就把文王武王当时的一些生活方面的小事记下来了，视其小者。但是无论是大事也好，小事也好，莫不有文武之道焉，都包含着有文武之道在里面。礼乐典章或者是生活方面的小节，都有文武之道在里面。夫子焉不学，那我们老师他是各方面都去学，这个焉不学就是无所不学。孔子他学得很广博，他也请教的人很多，我们在韩愈的诗说里面就已经读到孔子思谈子思乡老聃，只要某一个人知道的某一点东西比他多的，他都会向人家请教。所以孔子他学得很广博，夫子焉不学，他无所不学。而一 何藏师是有，但是他没有固定的老师。藏师就是固定的老师，孔子他没有固定的老师，每个人都可以做他的老师。那这就说明那个公孙朝他问孔子的学问是向谁得来的呢，那子贡就说他的老师很多，他没有固定的老师，这个叫做无常师，圣人无常师就是这个意思。速生武术亦大乎于朝焉，这个速生武术啊也是一个人的名字，这是鲁国的一个大夫，而这个人呢、啊、也非常不了解孔子，他往往认为子贡比孔子还要好，因为子贡这个人呢、啊、很会说话，仪表又很帅气，家里又有钱，各方面呢、啊、他在表面上都表现得很优秀，所以常常会让人有一种错觉，以为他样样都好，甚至于有人认为他比孔子还要好。那么速生武术就是其中的一个，他也很欣赏子贡，欲大夫于朝，他在朝廷上啊向其他的人说，这个语字独立，他对其他的人说啊，子贡贤于仲尼啊，子贡比仲尼还要好，仲尼是孔子。子夫景伯就告诉子贡了，子夫景伯啊对子贡说，某某人啊说你比你们的老师还要好哦。子贡曰，那么子贡他就很会说话了，他就打一个比喻，他说辟之宫墙，我们拿一个屋子外面的围墙来做比喻，所谓宫墙的就是古代的房屋啊，外面都要有一道围墙，好像我们这个房屋的外面有个院子啊，院子就用这围墙把它围起来，让外面的人不容易进来，都要有一个围墙，这是保护啊我们所住的地方呢。那么他拿这个围墙来做一个比喻，四之墙也极尖，我的这个围墙啊很矮，只有肩膀那么高，所谓极尖者只有肩膀那么高。那么如果你站到这个围墙外面来看我的屋子呢，窥见世家之豪，可以把我屋子里面一切的陈设都看得清清楚楚，是吧，因为我的围墙很矮呀、啊、你站在墙外一眼就可以看到我的家里面有些什么摆设，哪里有桌子啊，哪里有椅子啊，哪里有放的柜子啊，一眼就可以看到了，那我家里面的陈设你都看得到，那么你就会赞美哦，我这个家里面很富有，很有钱，很阔气。但是夫子之墙数仞啊，我们老师的那个外面的围墙有几丈高啊，数仞的一仞就是八尺，那数仞那就是有一丈两丈那么高了，是吧，像这样高的这个围墙不得其门而入啊，你找不到一个门进去，不得其门，它这个围墙太高了，你进不去。嗯，那么既然你进不去，你站在外面就看不见宗庙之美，百官之富，他这个屋子里头有些什么华丽的祭祀的东西，这个宗庙之美是讲宗庙里面所陈设的各种祭祀的用具，那么祭祀的用具都是最好的最美的，可是你在墙外面看不到。百官之富，这个宗庙里面有一些做事的人，这些服务的人员很多，你也看不到，这个富字是多，有多少在里面做事的人，有多少华丽的陈设你都不知道。得其门者或寡矣啊，能够到里面进得去的太少了，这个寡是什么，很多人都只有在外面不得其门而入，能够进到里面去的人可能是太少了。你像孔子 他的3000学生，而真正贤哲只有72个。这72个学生可以说能够到里面去看到孔子的宗庙之美，百官之富。孔子的学问道德也只有少数的人可以了解，大多数的人都不了解，因为他不得其门而入，因为他只站到墙外面，看不到里面的一切。所以子贡他很会打一个比喻啊，这个比喻就是说，我的围墙很矮啊，人家一眼看穿了，我肚子里的学问道德人家一眼都看透了。孔子是深不可测啊，他的围墙太高了，一般人看不到，所以不了解。夫子之言不亦宜乎？这个夫子指的书生五术。书生五术他说子贡比孔子好，不是也很应该吗？这个不亦宜乎就是不是很对吗？因为他只看到子贡啊，没有看到孔子的一切啊，他不了解孔子啊，当然他这样说了。这也就是讲到圣人之道啊，太高深了，而不是一般人所能够了解的。书生五术毁仲敌，这个书生五术啊，不但是说子贡比孔子好，甚至于他还毁谤孔子。这个毁字就是说孔子的坏话。子贡曰：“无以为也。”子贡说：“你不要这样做。”无以为也，你不要这样做。仲敌不可毁也，孔子是不能够毁谤的，你不能够去讲他的坏话，他也不可能被你毁谤到。他说孔子他又在这个地方啊，子贡他又把孔子来做一个比喻的。他说他人之贤者丘陵也，别人再怎么能干，再怎么有才能，好像什么，好像是一个小的山丘，这个丘陵的就是这个小的山坡，这个小的山坡有可逾也，我们还可以爬得上去，这个逾是爬上去，好像我们爬山，那么这个矮的山，这个山丘陵就是那个矮的山坡，这个山坡我们可以爬得上。但是孔子啊，日月也，好像日月那样的高不可攀，无德而逾焉，你没有办法可以爬上去。那我们也可以欣赏到子贡的口才，他前面用这个围墙来比喻，现在用这个日月跟那个山林来比喻，别人好像一个山一样我们可以爬得上，孔子的好是日月我们爬不上去。人虽欲自觉，其何伤于日月乎？那么一般的人虽然想把自己啊跟这个日月来断绝关系，这个自觉的是断绝，你要想不跟这个日月来往，你要想跟日月断绝关系，其何伤于日月乎？那么对这个日月的本身有什么妨害呢？这个伤是妨害，对这个日月有什么影响呢？日月还是照样的光明，照样的把它的光来射到人间，你这个人自己要能够跟日月断绝吗？你能够不被它的光辉所照吗？所以你尽管不要跟日月来往，还是断不了关系，同对这个日月没有妨害。多见其不自量也，所谓不自量的就是不能够自量其力，只有更显得说这个话的人啊不自量力而已。所以子贡啊他非常崇拜孔子，人家讲孔子哪些不好，他要尽量的替孔子来辩护，就因为他有好的口才，所以能够让人家听到了以后心服口服，也更显见着孔子的伟大。陈子禽谓子贡曰：“子为公也，仲尼岂贤于子乎？”前面那个书生武术不了解孔子， 那么孔子的这个学生陈子禽也不了解孔子，陈子禽就是我们前面读的那个陈刚，他以为孔子偏心，教儿子教得好一点，教得多一点。那么现在他又说的这句话，认为子贡比孔子还要好，他跟叔孙武叔一样不了解孔子。他对子贡说，子为公也，你呀、啊、太谦虚了。这个公就是谦虚，你太客气了。仲尼难道比你还要好吗？仲尼岂贤于子乎？老师还比你会好吗？那子贡又来加以反驳了。子贡曰，君子一言以为智，一言以为不智，言不可不慎也。一个君子说话，一句话说出来可以认为他很聪明，一句话说错了也可以认为他很愚笨。那这个聪明跟愚笨呢，完全是从这一句话来决定。所以说话不能够不谨慎，言不可不慎。那就是子贡责备这个陈子禽呢，你刚才说的这句话说错了，让人家知道你是一个愚笨的人，不是聪明的人。那么夫子之不可及也，我们老师任何人都及不到他，不能够跟他相比。好像什么由天之不可及而生也，好像天你不能够用阶梯升上去，再高的房屋我们可以用楼梯爬上去，天你怎么能够爬上去呢？日月你怎么能够超过它呢？所以子贡啊，也就是把孔子比作天，没有人比他更高的。夫子之德邦家者，那么我们老师他要在一个国家里面，这个邦家者就是诸侯之国了，假如他要到一个国家里面来做事的话，他得到的一个官位的话，所谓利之师利，道之师行，虽之师来，动之师和。那么我们老师就可以做到利之师利，他要教人民利于礼法，那么人民就可以立起来。这个利字就是让他们把他们扶的可以站立起来。道之实行，要想引导人民来做这个礼义的事呢，人民就会跟着他去做，实行他们就会照着去做。你要人民能够自立，人民就能够自立，要他跟着你去实行道义，他们也会跟着你去实行。虽之师来，这个虽是安定，你要安抚人民，人民都会归附你。这个来字就是来归，老远的地方人民也会来归附你。动之师活，那么你要让人民劳动，要使他们负这个劳役，那么人民也会同心协力啊，大家一起活活气气的来为国家做事。这个动之师活，这个活者就是很活跃的，很愿意的来替公家做事情。只要你能够发动人民，人民都会活泼的去高高兴兴的去做。那么孔子假如在一个君王的手下来做事情，他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。这个效果就是利之师利，道之师行，虽之师来，动之师活，有这些效果。其身也容，其死也安。身容死安，这句成语就从这里来的。他在生的时候可以得到许多的荣耀，这个荣者就是在生的时候所受到的荣誉，因为大家都这样的敬仰他，拥护他，信任他，
那他是无上的荣耀。其实也然，假如他不在了，那么也会得到所有人的哀伤，大家都很哀痛，失去了这么一位圣人君子。这是孔子的功德，能够遗留给人间，能够遗留于后世。生前是无上的荣耀，死后又让人如此的哀痛。如之何其可及也？别人怎么样能够及得上他呢？现在陈子琴说子贡比孔子好，那岂不是非常大的笑话吗？岂不是让人家觉得他这个话说得很愚笨吗？那我们从这个后面两段呢，都可以看出来子贡他如何样的替这个孔子来向大家说明，来证明孔子的伟大是一般人所不及的。那现在我们就要讲到最后的一篇《尧乐篇》，这是《论语》的第20篇。尧乐之耳顺，天之利数在耳躬，允至其中，四海困穷，天路永终。那么这个几句话是尧告诉舜呢，他的为政之道，要他治理国家应该要做到哪一些事情。因为尧舜的时候是禅让政治，尧把王位让给舜，舜把王位让给禹。那么当到尧让给舜的时候，他就说这几句话。他说之，这个之就是一种说话的语气，喂，好像我们叫某一个人，喂，你过来。耳顺就是喊这个顺的名字。天之利数在耳躬，这个利数就是讲这个帝王相传的次序。现在这个帝王的这个次序落到你的身上了，在耳躬，在你的身上。因为从前一个天子继位，君王继位，他都有一定的历法，就好像我们国家就要以某一个历法来推行，那就代表你这个政权，代表你的天子之位。那么现在这个天的这个历数在你的身上了，那就是说现在由你来做天子的。允至其中，四海困穷，天路永终。这个允至其中就是说你要好好的把握这个不偏不倚的中道，这个中者就是不偏不倚，中庸之道，你要好好的把握这个字，是好好把握。允，这个允字是诚诚实实的，诚诚实实的把握住这个中道，你要切实的去做好。如果四海困穷，天下的人民穷困了，那么你这个做君王的地位就结束了，天路永终，这个终就是终止了，结束了，你这个天子之位就不能够保有了，天给你的这种禄位就没有了，这个叫做天路永终。因为在当时认为天子的这个禄位是由天给他的，天怎么能够给他呢？就是取决于人民，人民需要你拥护你，你就做天子，你不好好的去做，人民遗弃了你，那你这个位就保不住。所以四海困穷就是人民穷困了，那你的禄位也就终止了。那这是尧对舜讲的话，舜呢也拿这几句话来告诉禹。舜传位给禹的时候也把这段话来传给这个夏禹王，也禹小子女敢用玄母，敢昭告于皇皇后帝，有罪不敢赦， 地沉不地，建在地心，简在地心。正宫有罪，无以万方，万方有罪，罪在正宫。那么这是讲到禹，那么当时在即位的时候啊，舜跟他讲的这个话啊。那么舜他拿这些话来告诉这个禹说，他说我这个小子啊，我这个人，他这个小子是谦虚啊，那么敢用这个黑的牛，这个玄呢是黑颜色，从前用这个牛来做这个祭品，要以黑的毛的牛啊比较最好，一般这个牛的颜色是黄的，那么黑色的牛认为这是牛的上品，就要用来祭祀，所以玄品就是黑的牛啊，用这个黑的牛来祭祀啊，明白的告诉这个伟大的天地，敢用玄武，敢昭告于煌煌后地，煌煌后地，这个煌煌是很伟大，伟大的天地，就等于我们现在讲上帝一样。所谓玄品就是那个黑色的牛，公的牛叫做母，母的牛叫做品，这个玄母就是公的牛。有罪不敢赦，假如我有了什么唾吐啊，那么犯罪的人我不要去赦免他，我自己有的过我也不会原谅我自己，人民犯的罪我也不敢赦免他，因为他应该要受到他应得的处分。地沉不地，简在地心。那这个地沉不地啊，那就是说一般的贤人都是上帝的臣子，那个地沉就是上帝的臣子，那么这些臣子犯的罪呢，我也不敢蒙蔽他，不必不敢蒙蔽他们，那么由上帝啊自己的心里来加以选用，简，这个简是选择，选择好的臣子来替人民服务，那么这个好的臣子也是由上天来决定的。那如果我本人有罪，不要因此来牵连到老百姓啊，他这里所谓罪在正宫，假如正宫有罪就不以万方，这个万方是指的一般的人民，这个正宫是指的天子自己，我自己有罪我就不要连累到人民，万方有罪，人民有罪呢，罪在正宫，那我一个人承担。可见得从前这个尧舜呢，这些帝王他是多么的来为人民着想，在当时才真正的是所谓民主，以人民为主，做帝王的只不过是替人民服务而已，人民有罪罪在他自己，他自己有罪不要连累人民，这种的胸怀是多么的伟大，跟我们现在一般做官的人完全是把罪过推给别人，有功把自己担当，这种情形完全相反。周有大代，善人事父，这个大代的这个代是庆典，但这个好的事情周朝得到了上天的赐予，这个奈子也可以当恩赐那么当时啊，周武王他曾经说过，周朝得到了上天的恩赐，这个奈子也可以当恩赐奖，所以周朝的善人很多那么他又说，我虽然有最亲的人，但是还是不如仁德可亲他这里说虽有周亲不如人人，周亲的就是周朝的这些亲属，虽然有很多的亲属啊，但是还不如仁德的人可亲，百姓有过在于一人，那么周武王的这个话也跟前面所谓万方有罪罪在正宫一样，老百姓有的过错，这个过错都在我一个人身上那我们就可以想见到啊， 夏商周啊，这三个朝代开国的君主，他们如何样的真正的为人民做事，而不是完全讲享受的，讲权威的。那么他能够谨慎的处理量衡的制度，所谓度量衡呢，是当时有一个公定的规定，有多少升是一斗，多少斗是一担，这个度量衡要统一，这样子做生意做买卖才能够有一个公平的标准。所以从前的帝王他要使人民有一个公平的交易啊，首先就要把这个度量衡要把它制定的统一起来。那所以他这里所谓谨权量审法度，这个权量法度就是那些人民呢做生意所用的这些标准的尺度，能够统一起来，就不至于有多有少有轻有重的分别。同时还要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，把这个已经废止的这些官的制度把它修好，把它另外设立了一个公正的标准。于是四方之政，四方是代表全国，全国的这些制度就可以推行了，政治就可以推行。新列国既绝世举义民，天下之民归心焉，把灭亡的国家帮助他复兴起来，已经断绝的世代帮助他继承下去。这也就是说周朝的天子能够使其他的人都归附你，都向着你，那就要新列国既绝世，已经绝了后代的人替他立这个子孙，已经灭的国家扶助他兴起来。举义民，被国家遗弃的这些贤才把他举用起来，如此天下之民归心焉，天下的人民都归附你了。所重民事商计，那么重视人民吃饭那么丧葬祭祀这些事情都有一定的标准，都给人民吃得饱饭。所以宽则得众，一个在上位的人能够宽大宽容，就可以得民心。信则民任焉，你能够让人民相信你，那么人民就会替你负很多的责任，这个任字就是任用，你使用人民就可以得到他们的信任。敏则有功，你做事情勤快，当然各种事情都可以做得成，就有功。功则悦，你能够公平做事情，公平大家都会爱戴你，这个悦字就是爱戴，人民就会爱戴你，那他对你就会心悦诚服。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到二帝三王的为政之道，二帝就是尧舜，三王就是文武还有商汤王还有夏禹王，这所谓二帝三王，夏商周就是三王，唐虞就是二帝，二帝三王的政治是如此。子张问于孔子曰：何如斯可以从政矣？那么子张问孔子的从政之道，子曰：尊吾美秉示恶斯可以从政矣。这个秉字要读秉，这个秉就是秉除，要尊重五种美德，要摒除四种缺点，四恶就是四种不好的事情，能够尊五美摒四恶就可以从政了。子张曰：哪五种是美德呢？子曰：君子废而不废，惠而不废，劳而不怨，欲而不贪，泰而不骄，威而不猛，这是五美。子张曰：何谓惠而不废？怎么样叫做惠而不废呢？子曰：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 这个因是依照，依照人民认为有利的事情，你来帮他做好。比如说，这个地方某一个桥梁坏了，那么桥梁坏了，这个交通就断了。你现在替人民把这个桥梁修起来，让他们可以走过去走过来，这就所谓因民之利。你依照人民有利的事情你帮他做好了，或者你发动的人民的力量去做了，帮他把桥梁修好，使大家交通方便了，那这个就叫做惠而不费。你给人恩惠给人民，但是又不要费多大的力量，你利用人民的力量去做他们有利的事，这个叫做惠而不费。这个费的就费心费力，你不需要费大的心力就可以把事情做好，因为这件事情是对民人民有利的。则可劳而劳之又随愿，你选择那些可以劳动人民的事情，你去劳动它，可以劳动它，就像刚才讲的，你要他修桥梁，你可以劳动他去做，那他们也心甘情愿的去做。那么既然心甘情愿，谁又会怨恨你呢？又谁怨？假如你要人民做的事情，他们不愿意做的，或者是对他们没有好处的，那大家做起来心不甘情不愿，大家就会怨恨。遇人而得人又焉贪，你想做到人，这个欲是想，你要想做到人而得到的是人，那怎么叫做贪呢？遇人而得人，你往这个人道的路上走，往人道的路上做，你得到了这个人的话，那就不算是贪了。所谓贪者是非义之财，叫做贪。你所得到的是你应该得的，你所做的是应该做的，那就不叫做贪。君子无众寡，无小大，无敢慢，斯不亦泰而不骄乎？那么君子做的事情，不管是多或者是少，不管是小或者是大，这个众寡是讲多少，那么无论是有关于人的多少，事情的小大，都是不敢怠慢，都是诚心诚意的去做，这个叫做无敢慢，这个慢就是怠慢，他都是诚心的去做，尽力的去做。斯不亦泰而不骄乎？这就所谓泰而不骄，这个泰是很安泰，做起来对于多少大小的事都能够尽心去做呢，那就可以泰而不骄，不会有骄傲的这种表情，而只是感觉到心里面很舒坦，因为他认为这都是本分的事情应该做的，就不会有一种骄傲的态度表现出来。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视，俨然人望而畏之，斯不亦威而不猛乎？一个有德性的君子，一个在上位的君子，他能够把自己的服装穿得很整齐，所谓正其衣冠，衣服帽子都穿得整整齐齐的，戴得方方正正的，这个叫做正其衣冠。一个人的服装也很重要，你要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，那么就要合于你的身份，合于你的地位。那么服装虽然是看起来好像很没有什么重要，实际上在某一种场合穿的服装有关于你的身份地位，那也很重要。所以一个君子他要正其衣冠，不能够穿得太随便，尊其瞻视，那么要让一般人看到他表示一种尊敬。这个瞻视的就是人民的观瞻所在，大家眼睛都看到你，看到你的服装，看到你的仪容，这个也表示他对你这个尊敬的程度的。 假如说你一个在上位的人穿得拉拉垮垮的，不三不四的那种装束，人家一看，那你就是看得你不入流了，不上道了，那也就对你的尊敬呢就会减少了。所以要尊起瞻视，俨然人望而畏之，这个俨然是很庄重的样子，庄重的仪表，端庄的服装，人家一看到你就有一种敬畏的那种心理，就会对你恭敬了，对你畏惧。那这个就所谓威而不猛，也有威严，但是呢不会很凶猛，这个猛是很凶猛，看起来很威严，但是呢又不会觉得很可怕很凶恶。那么这个就所谓无美，这个无美就是一个从政的一个法则，一个原则，把这五种美德加以发扬，